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预备好领受吗？我想与你分享关于圣灵这奇妙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格，它很容易被误解，特别在我们灵恩界我们谈论许多关于圣灵的事，然而圣灵在许多方面都被误解。我们要看圣灵为何来到，他喜爱什么。如果有时间，我们会分享真正叫圣灵担忧的是什么。让我们来看圣经关于圣灵的经文。我想告诉你，圣灵就是神。 OK， 我们有父子，我们有圣灵。创世纪一章一节，整本圣经的第一节经文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希伯来文正好是七个字 Bereshit。 好，七个字 Bereshit Bara Elohim At Hashemayin Ve'at Ha'elet， 七个字Elohim， 神的名字。圣经提到神的第一个名字是 Elohim， 中间的字母第五个字母是 Hey， 恩典的字母。 Elohim 其实是神的复数形态 El。 好，神 Elohim。当你在希伯来文看到 in 时，就像英文加 s 一样，是复数，这是复数 Elohim。 但你不能说三位神，只有一位神，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三位一体。大家明白吗？有些人试着用鸡蛋来说明，有蛋壳，有蛋黄，还有蛋白啊，好吧，但没什么能用来比喻三位一体的神，无人能完整描述。有人说水、蒸汽，你知道冰，知道吗？不是的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无法用受造物来描述造物主，他超越一切创造。只要接受这样的事实，没有三个神，只有一个神，但他是三位一体的神。大家阿门吗？我们看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，我们称为三位一体的神，他非常棒。你要知道他爱你吗？你听过圣灵爱你吗？好，罗马书使徒保罗这样说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又借着圣灵的爱，看见吗？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。圣灵的爱不是对他的爱，而是他的爱，这是圣灵的爱。当新约五旬节，五旬节到了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说，忽然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注意，当圣灵在新约中再来时，这发生在耶稣死后并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回到天堂后做的第一件事，父对他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，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稣坐下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赐下圣灵。圣灵就是这样降临的，像一阵风，它忽然降临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爱你。 Amen Amen。 接下来我们需要问的是圣灵喜爱什么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。好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。神喜爱拥抱他的儿女。 OK， 你今天拥抱神的心了吗？你是否被他属天的爱所拥抱？你知道神要环抱你，拥抱你吗？有时不需言语，你知道我们看到孩子只想拥抱他们，紧紧抱住他们， Amen， 抱着他们就很开心， Amen。 你无法从远处拥抱，靠近时才能拥抱。我是说，我喜欢拥抱我的女儿，喜欢拥抱我的妻子，不需要言语。其实每个孩子每天都需要拥抱，你更多拥抱他们，他们的情绪越稳定他们变为更完全。丈夫需要拥抱他的妻子，妻子需要拥抱丈夫，他们拥抱孩子，孩子需要拥抱他们的父母。有时情绪障碍也能借着拥抱来导正。 Amen。 当你拥抱时会打破捆绑，你知道主想拥抱你，圣灵喜爱拥抱他的百姓。我要你看这个，这发生在罗马军队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，他的名字叫哥尼流，这是福音第一次传给外邦人非犹太人，借着使徒彼得。 圣灵为我们记录彼得所讲的道，我们有逐字记录，我们都知道这篇信息。事实上我们最记得的部分，大部分人记得的是使徒行传10章38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他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即便如此，在他讲到的当时圣灵没有降临。圣灵何时降临？事实上彼得甚至没有时间呼召，圣灵就降临。一起看在什么时候，使徒行传10章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旧约的所有预言都是为耶稣见证，不是关于律法或关于该做什么，是关于耶稣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就是耶稣，凡信他的包括你吗？凡信他的人会得到什么？得蒙赦罪，罪得赦免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喜爱这些话，借着耶稣你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我要说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，借着耶稣你们的罪都得赦免，借着耶稣你们的罪都得赦免，借着耶稣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。圣灵当他听见这话时，他环绕拥抱他们，因为降下这个字，降下在希腊文是 epipito， 好，字面意思是爱的拥抱，爱的拥抱，圣灵爱的拥抱所有人，像熊抱一样拥抱他们。同样的希腊字也用于浪子回家时，父亲奔跑，父亲看见他一路跑去，这就是路加福音15章发生的事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好，这里抱着他的颈项，不是他自己的脖子怎么了，他抱着浪子的颈项，他拥抱浪子。换句话说，你看见什么？看见拥抱，同一个字，爱的拥抱，他拥抱浪子。好，再次回到使徒行传，圣灵降临不是圣灵摔了下来，寡斗就是跌倒的意思，不是圣灵跌倒，是圣灵降临，给所有人一个拥抱。在他们相信自己的罪得赦的那一刻，神喜欢你相信，相信他，相信什么？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因着耶稣基督被赦免，不是借着你的努力，不是因着你的圣洁，不是靠着你的行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罪得赦。当你相信这一点，圣灵就拥抱你。所以你的内心感到如此温暖， Amen， 圣灵拥抱你，转向你隔壁的，让圣灵在你里面喜乐，说你的罪因耶稣保险得赦免。他喜爱听这个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祝福任何牧师、任何人、任何男孩、任何女孩、任何男人、任何女人，那些热爱传讲赦免福音的。Amen。 有些人很害怕，他们告诉我们别讲太多关于罪得赦免，人们会滥用，这是何等愚蠢，这种恐惧来自地狱深渊。人需要听见更多关于罪得赦免的信息，因为当他们听见罪得赦免，听得越多，越会不知不觉的成圣。当你听见你被饶恕多少，你会原谅别人，这难道不是实际的圣洁吗？ Amen。 当你知道你被免除100万美元的债务时，有人欠你10美元，那算什么？ Amen。 所以你饶恕，因为你已被饶恕，被饶恕的人会饶恕，那些认为自己不被饶恕的人也不会饶恕。Amen。 就像受伤的人伤害人一样，被爱的人爱人，被饶恕的人原谅人。我们不被饶恕的原因是我们不明白自己被饶恕了多少。 Amen。 因此圣灵喜爱拥抱任何相信饶恕信息的人，你越多传讲，越多分享，圣灵会降临。你和街上的某人交谈，工作场所，你学校里的人，让那个人相信他的罪因耶稣得赦的那一刻，圣灵降临拥抱那个人。阿门。关于圣灵，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，圣灵与世上的灵是不同的。有种世上的灵，圣经谈到世上的灵，说世上的灵，说神的灵，有区别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2章清楚地说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 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，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好，神的灵要告诉你，神的东西是白白赐予的。因此我要告诉你，同理可证，世上的灵正好相反，他告诉你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告诉你没有免费的，他告诉你没有什么是白白得的，他告诉你你必须工作，你必须努力，你必须工作，你必须流汗，你必须挣扎，你必须付出努力。这就是世上的灵，这些我们都懂，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。神的东西是白白给的，需要圣灵我们才能明白是白白赐予的。公义不是要做什么，公义是礼物。圣灵不是能成就的，是要领受的。天堂不是成就，天堂是领受。 Amen。 圣灵的恩赐被领受，耶稣说当圣灵来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，然而耶稣在说话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当圣灵来时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停在这里，一起看我。你知道我听见许多人谈到这一点就停在这里。他们会说圣灵来定我们的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好像这三项都是针对我们。扒光了，扒光了意思是一切都拿走。好，就好像罪、公义与审判都是基督徒的，但感谢神，耶稣阐述了，因为耶稣预见会有人反对恩典信息，所以耶稣花时间解释为罪，单一的罪是因他们而不是你。他正在对他的门徒谈话，注意这句话，他正和门徒说话，他说圣灵将使世人认罪，因为他们不信我，不是你。我们今天得救的每一位都是新造的人，与他的神性有份，我们都曾被定不信基督的罪，所以你今天才会是基督徒。你可知道这是唯一的罪，是圣灵让基督徒看见的。问题是神学体系教导人，圣灵每天都会指出你的错，圣灵每天指着你，好，每一天好像他在唠叨，每当你说错话，每当你觉得不对劲，总是被指出来，这不是出于圣经，我让你在圣经中看见耶稣所说的话。基督徒，圣灵不会定你的罪，只有一次叫你知罪，在你成为基督徒前，他曾定你不信基督的罪。当你相信基督时，你知道他叫你看见什么，下一句话，为义，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，这是给你们的信息，就是门徒，他正和你们说话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，因为你就不再见我，你再看不见我认同的眼神，我的微笑，我的接纳，所以你必须知道你因信称义。圣灵被差来住在你里面，叫你知道你是义的，几乎听不到这种教导，几乎听不到这种教导。我们听见人们说，我今天早上醒来，在床的另一边，我感觉不好，我心情不好，我踢到挡我路的狗，然后我对我的妻子很过分，他说一句好话，我回一句不好的话，我上班迟到，我跳上我的车，一路上我做一些事，用我的手，你认识的人开在不对的车道上，我意识到那是我的老板，我伸手骂人，你知道，然后老板对我说些什么，然后第一次我怒对我的老板，这是糟糕的一天。下午某个时刻，圣灵叫我知罪，这就是你听见的。我感觉很糟糕。好，你没听见的是同样的场景，起床就不顺，踢我的狗，一路怒对老板，然后你说到了下午，突然间圣灵，我对自己的作为感到很糟糕，然后圣灵叫我知道，在基督里我仍然是神的义，我的心融化了。忽然间你知道，草似乎更绿，天空似乎更蓝，我的心情平复。有多少人知道被爱的人能去爱？ 妹妹，突然间苦读所有沮丧和挫折在炎热的天气里像奶油一样融化。这是事实，但你没听过。为什么我们没听过？你没听过，因为没听过有人讲过。我们没听过这道，我们总是贬低圣灵，好像他手指摇晃指着你，每当你做错事他摇晃手指，那不是圣灵。并不是，当我做错时神会告诉我呢？当你做错时你会知道，当你做错事你自己会告诉你你做错了，不是圣灵，他永远不会告诉你，因为耶稣说的。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做错了，你自己的灵，不是圣灵告诉你。有时你妻子会告诉你，有时候是岳母出现了，对吗？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做错，但这不是圣灵告诉你你犯罪。大家明白吗？他提醒你，在基督里你仍是神的义。朋友们，圣经告诉我，先知但以理给了预言，在但以理书中广为人知的预言，他预见弥赛亚的到来，弥赛亚将要完成的事情之一就是他要成就永远的义。你知道什么是永远的义？一个你不能失去或丧失的义。你的罪不足以失去那永远的义，因为耶稣所做的比你能做的更伟大。你有永远的义，你不会因罪而失去的义。你必须像这样讲，因为这是我们对福音的信心。但我们几乎听不到，人们确实在基督里是公义的啊。然后耶稣说，圣灵为审判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还好他解释谁在被审判，因为这世界的王魔鬼受了审判。哇，感谢神，他提到魔鬼受了审判。否则你认为圣灵如果停在那里审判，我们认为受审判的是我们。我们容易有这种定罪自己的倾向。感谢神，耶稣解释了，我认为耶稣看到了平约瑟将遇见的一些困难，如果他不阐述，人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只是说圣灵来叫人知道公义，对罪的审判，没有解释。哇，污秽的人会用这些经文，用罪来对付神的百姓，用审判这个字来对付神的百姓。但谁受了审判？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他受了审判。圣灵叫你知道魔鬼已被打败，魔鬼已化为乌有，魔鬼什么都不是，魔鬼已经被征服，魔鬼已经被胜过，魔鬼已被摧毁，那就是圣灵。嗯，阿妹，当有人带着巫毒来试着让你相信他们的巫毒或其他什么，你只需说，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。如果有人来说，我要给你带上符咒，只要说任何符咒、诅咒或符箓都无法胜过我，我警告你，无论你试着加在我身上什么都会奉还。奉耶稣的名，要让你知道这是与天父同在的应许，敌对我的器械必不兴起，所以在你对我施加任何诅咒、符咒、恶作剧、咒语前要小心，因为会反转，恶魔会来。当你派恶魔、魔鬼来到基督徒那里，当基督徒说耶稣，魔鬼会很害怕，他会去找派他来的人说，是你派我的，你明白吗？就会这么发生。我是认真的。好，基督徒永远不必担心诅咒、恶作剧、咒语、符箓等等，没人能成功的把这些放在基督徒身上。事实上，我因过去参与邪术知道这一点。人们用了符咒、诅咒、咒语等等，他们必须问那些想要他们下咒的人，这些人是你想诅咒的吗？他们是基督徒吗？他们必须问这个问题。他们并不愚蠢，因为基督徒，真基督徒，邪灵会反转。你派我去搞真基督徒，你要害死我啊！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里面有多少人很高兴有圣灵，说在我里面的比在这世界的更大，圣灵是更大的，他总是要你确信在基督里你是义的。好多年前我问主， 许多年前我问主，主啊，年轻时还是个年轻牧师，我环顾四周，我记得作为一个年轻的领袖，我想那时还不是牧师，我注意到许多人生病了，他们不相信医治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的一部分。他们当中许多人因错误的教义传统根据他们的教派，他们不相信医治，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相信医治。所以我对圣灵说，圣灵，为什么不叫基督徒相信医治呢？许多人内心需要相信医治，无论你告诉他们多少，他们都需要内心坚信。我想，我对圣灵说，我想，如果你让基督徒确信医治，他们许多人就会得医治，为什么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是义的？回到当时，我对义的认识你知道不像今天，主这么对我说，如果他们确信自己在我眼中是义的，他们会得着医治。我想，我对圣灵说，我想，如果你让基督徒确信医治，他们许多人就会得医治，为什么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是义的？回到当时，我对义的认识你知道不像今天，主这么对我说，如果他们确信自己在我眼中是义的，他们会得着医治。这是他们需要的。兴盛也一样，你不必要人确信他们是富足的。有些人说屏幕师我们不相信兴盛什么的。OK, 好，有多少人知道有基督徒不相信兴盛？他们当中许多人反对兴盛。他们住在有土地的房产，有四辆车，但他们反对在教会传讲兴盛。不对吧，说是一回事，过那种生活是另一回事，但没关系。但问题是，有多少人知道神要你兴盛？神不要你贪婪或物质主义，但他要你兴盛并成为祝福，对吗？所以重点是，基督为何不叫信徒确信自己是兴盛的？不，他没有，他叫基督徒确信自己是公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确信你因信称义时，兴盛终将到来。耶稣是这样说的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在马太福音六章。注意，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我想耶稣的脸上露出笑容，当时新加坡还不存在。好，但我认为耶稣可能想到一个叫新加坡的小岛，与新加坡人在一起，这将是他们最喜爱的问题。我们该吃什么？该喝什么？要穿什么？因为当新加坡人见面，他们不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见面时他们说平安 Shalom。如果是安息日，安息 Shalom。 好，新加坡人见面时他们这样说，你吃过了吗？用台语说加爸爸，马来文苏德马看，知道吗？食物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耶稣说不要忧虑，无论美国债务状况如何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随着价格和股市的低迷，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知道，别担心说我们吃什么、我们喝什么，或者我们应该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非信徒、非犹太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用的这一切。你知道神知道你需用的这一切吗？我昨天在圣经里读基甸的故事，我读到主向基甸显现之处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向我献上燔祭，去你父亲的羊群，好，选择第二头七岁的牛犊并献上。他没有在畜舍，似乎神知道在基甸的父家中，在他所有的羊群、所有的公牛，哪头牛犊要被献上，是几岁的牛犊。你可知道神知道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他知道你一切的，你一切的需要在你向他求之前。阿们。所以他要你做的就是这个，下一行，你们要先求，说先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 这些东西都要如何加给你？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注意，是他的义，不是你的义，也不是我的义。这公义是一份礼物。我说这义是一份礼物，他的义是礼物。不幸的是，人们如此传讲，先求神的国，然后寻求他正确做事的方式。圣经没这么说，神的意思是先求公义的恩赐，就是他的公义，你才会如何这些东西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所有物质的东西都要加，加，加，加。你要做的不是用你的信心来获取食物，用你的信心喝，用你的信心穿衣服，用你的信心作为庇护，用你的信心来做好工作，用你的信心得到物质。不不不，你要做的是用你的信心来相信，你因着耶稣的血而称义。当你为此运用你的信心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。会员卡就是公义，权力都在其中，你明白吗？好，这是圣灵要我们确信的信息。然而今天教会界并不明白这公义的礼物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，让我们来读，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犯，就是亚当，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权，就更要说更要，那些蒙丰富的恩典并且得公义为赏赐的，就更要因这一位耶稣基督在生命中掌权了。这就是为何屏幕师喜爱传讲关于丰盛的恩典。大家说，屏幕师，你讲太多恩典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传讲丰盛的恩典和公义的恩赐，因为这两个礼物使得基督徒在生命中作王，在生命中掌权。因为当你在生命中掌权，你的瘾就不会，当你在生命中掌权，你的坏习惯就不会，当你在生命中掌权，疾病就不会，当你在生命中掌权，魔鬼就不会。谁想在生命中掌权？这不是靠自己成就的，不是能够实现的目标，是靠着领受。领受什么？两样，丰盛的恩惠恩典和公义的恩赐。注意，公义不是公义的工作或奖赏，是恩赐。说五次恩赐。再一次恩赐。什么是恩赐？礼物。如果我送你礼物，不管你是好是坏，矮高，或是马脸丑陋美丽，是一份礼物。礼物不会反映在收借者身上，反映出给予者。 OK， 公义与神和好是礼物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但是我们的问题，即使在那些知道这些经文的人也是如此。许多人认为这些经文已经完成，因为我已经接受耶稣，因此我已经有丰盛的恩典和公义的恩赐，我已经完成这些经文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把这些经文降低到重生的经历。但其实领受这个词在希腊文，你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处于现在主动式，说现在，现在式是什么？好，持续的啊，不是过去式，也不是未来式，是现在。主动代表什么？你必须主动，分词时态，换句话说，你必须主动领受。持续现在是，也就是继续坚持下去领受公义的恩赐。这并不是你一次在接受呼召之类的，你的朋友把你带到耶稣面前，不是那个时候。好，每一天你都需要领受这两份礼物，丰盛的恩典和公义的恩赐，尤其是当你失败时，因为那是真正需要的时刻。你知道，当你发脾气时啊，可能在开车，魔鬼那时候会来说，你真的说自己是基督徒啊？说自己是牧师，说自己是领袖，你大发脾气，你怎么可以？你知道，所有控告开始进来，不要陷下去，要说天父，我谢谢你，因着基督我是神的义。 Amen， 重新开始领受公义，明白吗？那是你必须领受的时刻，特别是当你失败时。如果你从未听过这个信息，看看圣经告诉我你从中得到什么。说现在主动进行式，这代表你应该继续领受，懂吗？我要再讲一个激进的言论，就算你犯罪了也无法失去你的公义，因为你从未因为好行为而得着，怎么会因为坏行为而失去？ 公义来自耶稣。阿们，阿们，这是你的错，因为你接受耶稣。你看吧，你是永远的义人，怪你自己吧。阿们，我要结束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不想管时间了，来吧，赞美神，我们再讲一个小时啊。阿们，我要以此结束。你会遇到人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他们不明白这公义的恩赐，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会说什么呢？他们会说，是是是，我们相信公义的恩赐， Amen, Amen, Amen。 但是我们也必须有实际的公义，也就是说公义是恩赐没错，但也必须有行出的义。好，天底下没有这种东西叫行出的义。当圣经在新约中提到公义，总是说到公义的恩赐，借着福音显明出来，除非是自以为义，唯一其他的义是自以为义，靠人的行为显出。但是有些人会试着欺骗你说，有公义的恩赐很好，但你们必须有行出的义，有活出的圣洁。比方说，如果你相信你因信称义，到了有一天你戒了烟，这就是活出的圣洁。有一种不想做那种事的渴望出现，那就是活出的圣洁，但是没有行出的义。公义是礼物，每个人在接受耶稣时都领受了，为着你自己，你必须持续领受这份恩赐，提醒自己你永远是义的，明白吗？例如，我将以此结束。使徒保罗非常在乎他的犹太同胞以色列国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在罗马书十章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好，有多少人同意以色列犹太人有热心？我是说，看看他们欢庆节庆的方式，他们遵守律法的方式，他们在哭墙祷告的方式，即使晚上哭墙上有摄影机，你能在一些网站看到晚上半夜他们还在哭墙前祷告，你无法责怪他们的热心，他们祷告的时间比许多人都长。所以保罗说，当谈到热心时，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 OK，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神的义是什么？是公义的恩赐。他们不知道借着他们的弥赛亚而来的礼物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向他们传道，他们的无知才能不复存在。懂吗？因为不知道神的义，想要立自己的义，这不就是我们所说行出的义吗？因着这么做就不服神的义了，就是公义的恩赐，看见了吗？当你试着建立行出的义的那一刻， bam， 你就脱离公义的恩赐。让我说明，请看我，你不能两者兼得，你不能说我因耶稣的血而称义，也靠行为称义，没办法，明白吗？两者无法并存，就像油和水无法融合。你要么因信称义，继续相信你是因信称义，而不是因着行为，不是靠你的表现，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不是靠你的善行，你是因着耶稣的血而称义。 Amen。 你越相信，果子是圣洁，果子是爱、喜乐、平安，果子是美好生命，懂吗？但正是这种地位带出一切。你不能阻止并说我会努力活出公义，因为这么做你就不服公义的恩赐。人们担心亵渎圣灵，并叫圣灵担忧。好，你要知道亵渎圣灵是基督徒永远不能犯的吗？那是法利赛人犯的，因为他们看见成为肉身的耶稣，他们说他是靠着魔鬼做的。耶稣说这种罪是无法赦免的。好，在保罗写给教会的信中，没有不可饶恕的罪，这代表，好，这个罪是那些不信的人犯下的，他们不断的，注意这一点，他们始终拒绝耶稣基督， 明白吗？别担心不可饶恕的罪。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基督徒时，我非常担心自己会犯下这种罪。你没有犯这个罪，你不可能犯这个罪。一旦你在基督里，你就不会犯这个罪，好吗？这就把我们带到最后一个问题，叫圣灵担忧。让我们看这些经文，然后就结束，叫圣灵的担忧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以弗所书四章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许多基督徒告诉你，特别是领袖，他们会告诉你这一点。你知道圣灵的担忧被用在日光之下的一切。这家伙头发太长，我很担忧，我认为圣灵担忧。这位女士妆化得太浓，我感到很担忧。当你看到那位女士的脸会感到担忧吗？会，我感到很担忧。其实他们是嫉妒这位女士的美貌。好，然后我看到这个，任何他们不喜爱的都说我很担忧，我很担忧，我很担忧，我很担忧。你想担忧吗？过来，我打你一巴掌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好，这与圣经对圣灵的担忧无关。你想知道是什么叫圣灵担忧吗？看上下文，圣经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是代表什么？与前一节有关。让我们看看前面的经文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好，无论从你口里说出什么话，对听见的人来说，并非不配得、不应得的恩惠。凡不是恩典的，都会叫圣灵担忧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污秽的言语不是粗鄙，不是亵渎，我们都反对亵渎和粗鄙的话，但这里的污秽的言语是评断某人啊，不认同神认定他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在基督里都是公义的，但如果我对你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败坏的罪人，我便叫圣灵担忧，因为我的话是污秽的，不是基于圣经啊，明白吗？这不是恩典，这叫圣灵担忧。他知道耶稣所经历的使你有公义的地位，圣灵喜悦你说你们都是义人，你们都是圣洁的，在神的眼中你是圣洁无可指责的。他喜爱人说这样的话，借着耶稣你得到罪的赦免，他拥抱你们所有人，你因耶稣的宝血而洁净，圣灵喜爱。当你说这样的话时，就是恩典。但是屏幕师，这家伙刚搞砸了，你想要我称他伟义无可指摘美丽的，我的妻子，你要知道这是他第50次搞砸，你想让我说他漂亮吗？这叫做赢不了不应得的恩惠。嗨，美人，这并不代表他应得的，但因为你的话必须是不配得不应得的恩惠，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恩典。当人们不配得到道歉，他们真的太过骄傲，你还是说了对不起，赢不了不应得的恩惠，这给圣灵带来喜乐。当你的话没有恩典，叫圣灵担忧，不是粗鄙的话，不是。这里的背景很清楚，污秽的言语就是那些例如神的百姓是新造的，不，今日的教会是肮脏的，太脏了，这叫圣灵担忧。你怎敢谈论他的新娘？他为教会死，他用宝血洗净的，他洗净的，他洗得全然洁净。我们怎么敢诽谤另一个弟兄、另一个姐妹？这叫圣灵担忧，因为耶稣曾经用过这个字。我用在耶稣身上一次，在马可福音3:5，在会堂里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担忧他们的心刚硬。你看见法利赛人，他们看到一个手枯干的人，他的手枯干，这人迫切需要医治。耶稣看着法利赛人，他们都这样看着耶稣，看他会不会医治。嘿嘿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某些人的后代现在还在，他们总在看你是否有恩典，他们对恩典有问题，他们真的不喜欢恩典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担忧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好，请注意，什么叫耶稣担忧？你永远不会找到，我挑战你，你永远不会找到他对于妓女感到担忧，不会。你永远不会看到他对税吏感到担忧，不会。你永远不会找到他对酒鬼感到担忧，不会。翻遍福音书寻找担忧，唯一一次说耶稣担忧是在这里。 他对缺少恩典感到担忧。同一个担忧，圣灵用在以弗所书说道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是同一个字。同一个字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昨天、今日和永远一样叫耶稣担忧的，是缺乏恩典。是不是很有趣？只要你没恩慈，什么是恩慈？代表你对一个人说些好话，是他不应该得的。以自然来看，我们都是义人，是洁净的，所以我们要相互肯定。新郎看着你，你知道他怎么说你吗？你全然美丽，身上没有污点。耶稣就是这样看你。有人来说，你知道他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根本是个糟糕的基督徒，是个肮脏的人。这些话，你这个腐败的罪人，这些都是基督肢体里教导的。一旦你得救了，你就无可救药，无可避免，不可逆转的称义。你已经没有希望，你永远不能不义，明白吗 ？OK， 跟旁边的人笑着说：“我坚信我是公义的。”赞美耶稣，各位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就只能讲到这儿。在场各位，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还有正在收看的，我想给你机会领受公义的恩赐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公义的恩赐就是耶稣降世的目的。神知道靠人的表现永远不可能称义，因为神的标准太完美，太圣洁，不能改变。只有神才能给人一份礼物，但这份礼物需要巨大的代价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担负我们一切的罪，并且为我们所有的罪负责，好叫我们所有人都能领受耶稣的义，神的义，不再需要担负。如同耶稣因担负我们的罪而被咒诅，你和我能得着祝福，因为我们领受他的义。正如耶稣因担负我们的罪而被拒绝，你我都可以被接受接纳，借着领受他的义。朋友，你想要礼物吗？我不是要你做，我要你领受。如果你还没这么做，我想和你一起祷告，无论你在哪里或透过电视收看，和我一起祷告，公义的恩赐将是你的。发自内心说，亲爱的天父，你是何等美好的神，你差你的爱子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甚至在我认识你之前，你也认识我，你爱我。十字架上，基督为我的罪死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你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的罪都得赦免，包括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。我在你眼中是完完全全公义的，不是靠行为，乃是靠耶稣的保险，永远公义，永远称义，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